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被美国法庭识破，大陆大量申请证被失败；蓬佩奥前顾问余茂春倡导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2024再战白宫，川普影子政府隐约承认；解密董建华落台真正原因；日本金秋举行国葬，台湾集资登报感谢安倍；24万港人消费券资格被 DQ， 港府官员承认针对移民；马斯克向法院反对推特极速庭审，双方律师阵容强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法庭识破，大陆大量申请证被推翻。拿了政治庇护身份可以随意回中国大陆吗？据大纪元报道，有不少大陆人逃到美国申请政治难民后，在美国更新中国护照。近期美国联邦巡回法庭一些案例显示，回大陆成为法官拒绝批准政治庇护的理由。在一宗案例中，一名以基督教徒被迫害为由申请政治庇护被拒而上诉的中国男子刘先生，最终在回中国的问题上被法官识破有假，7月11号在纽约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裁决上诉败诉。根据判决书，刘先生在申请政治庇护书上说，在他逃离中国后，中共警察几次去到他父母屋企找他，威胁他父母说，如果刘某某不回派出所报告行踪，一旦被警察捉到，就将严惩关他10年。刘先生在上庭作证那阵也说，一旦回去，他会被关至少10年。但在交叉质询环节中，他又作证说，如果移民法官批准他难民庇护，他将来会回国探望父母。至于中共警察在他回国后是否还对他感兴趣，他就说不确定，又说他亦想知回国是否安全，和警察是否还会找他。法官据此认为，这个削弱了他主观上和客观上害怕回国后遭受政府或政府代理人迫害、伤害或折磨的说法，破坏了他自己的口供。虽然自愿回国未必能证明他的证词缺乏可信度，但他是全案的关键核心。根据相关法律要求，申请人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事实或证据，证实他们的恐惧是实实在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害怕回大陆，才符合庇护条件。回国这个行为本身和庇护申请产生矛盾。另外，移民法官认为刘先生在讲过去遭遇令他哭泣和颤抖的迫害故事那阵，以一种排练过、机械、非常快的节奏描述，而证词出现高度记忆特点，只是传达仅仅足够的细节满足他申请的5个要素。而被法官质疑那阵，刘先生解释是因为他的教育程度有限，但法官认为他未能解释受教育程度怎样导致他作证那阵好像排练过，同埋在讲自己的故事那阵平淡生硬，所以裁决他的上诉败诉。加州第九巡回上诉法庭近期几个案例都同出入境有关。在第一个个案中，一位姓曲的人士因使用虚假签证信息获得签证，正被拒。而在第二个案例，移民法官认为姓沈人士的某些证词完全不可信。首先，他在拘留所被打伤后没有去医院疗伤，他声称原因是医院诊断需要警察的许可。其次，他声称自己在中国警方共享的黑名单上被监控，却可以2次出境没有任何问题。第三是他去到美国却不申请庇护，自愿选择回国，第二次出国才申请难民身份。以上案例说明，申请人获得庇护后将来是否回中国，是否更新中国护照，成为移民法官考虑和拒绝庇护的新原因。毕竟一些人在接受政治庇护身份后， 转个头成咗最大嘅拥共群体。跟住落嚟，移民法官喺决定系咪准许入籍嗰阵，亦可能将一个人攞住庇护绿卡，却多次长时间翻中国作为盘问要点。蓬佩奥前顾问余茂春倡导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近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教授在台北时报发表文章，倡导建立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以对抗中国对世界自由秩序的威胁。面对多元化的亚太地区，建立这个组织的必要性有几大？余茂春对自由亚洲表示，成立这个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最大主要是为了解决几个问题。第一是令到美国全球盟友系统统一化，因为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系统，一个是欧洲式，一个是亚洲式。亚洲式是多边，是30多个国家共同防御。而在亚太地区，联盟性质是双边的，就是美国和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有双边条约，但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之间却没有一个共同防御的系统。这个同北约的条约系统在性质上是完全不一样。建立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就是要将美国在全球的联盟系统统一，将它们变成多边的集体防务条约。另外，印太地区没有国家之间的防务体制，虽然有东盟，但对中共这个威胁未必就是非常有效的防御措施。它是一个区域性经济政治联合体，但在经济军事上它还是顶不住，所以它还需要美国介入。另外就是需要强大的集体安全条约。它现在是提出一种明确的系统性建议，因为这种必然性一直存在。而关于这个建议，它已经收到很多反馈。2024再战白宫，川普影子政府隐约承认。川普再战2024年大选传闻甚嚣尘上，而川普本人在7月14号作出新的表态。他接受纽约杂志周刊的采访那时说，他已经做了决定，这个将是重大决定。川普说他很有信心，如果参选的话他将会胜选，因为人民希望他参选。他还说，如果他在中期选举前宣布这个决定，可能会为共和党带来优势，可以阻止潜在候选人发起竞选活动。尽管至今他还未作出正式宣布，但答案已经呼之欲出，而他的前部属已经开始陆续归队，影子政府隐约形成。由前川普政府小企业管理局局长兼世界摔跤娱乐名人堂高管麦克曼成立的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负责统筹组班事宜，基本上已经为川普组建了一个影子政府。班底的成员主要是前川普政府的部长、高级白宫官员以至联邦机关的负责人等等。至于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由9名前川普内阁官员、17名前白宫高级职员、35名前高级政府官员和几名前州长组成。这个组织去年由身份不明的人士帮手成立，起初只是得15个职员，现在有150多人，营运预算为每年2500万元。部分共和党人赞成立即宣布成立影子政府，当中包括川普的死党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但亦有一些人认为推迟宣布比较好，可以让川普继续筹集资金，而这个很大程度上不受联邦法例限制。有知情人士透露，川普考虑在今年9月宣布参选，并已经开始和顾问讨论谁应该参加竞选活动了。他的团队已经收到指示，将随时准备好在线设备，让他可以很快宣布竞选活动。据政治 Political 报道，最近几个礼拜川普已经在休斯顿、 纳许维尔同拉斯维加斯召集了最富有、知名度最高的一些支持者参加亲密晚宴，谈论2024年的选举计划。解密董建华落台真正原因。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在2005年以脚痛为由落台，外界普遍认为他下台的主要原因是推基本法23条不力，引发民怨，导致在2003年7月1号有50万市民上街。不过香港资深媒体人、时评人李仪就说，董建华被下台的真正原因是他曾经计划在2004年1月的施政报告提出要在2007年和2008年作政制检讨，因为涉及政制改革，触动中共神经，其后被安排下台。在香港，政制两个字代表政治体制，意思是政权的架构和运作方式。在97后，政制一词主要指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等的产生办法，因为中共承诺香港将最终实现双普选，也即是一人一票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因此怎样进行政治改革，也即是政改，以达至双普选，就成了97后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董建华作为中共拣中的首任行政长官，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港英时代的公务员夺权，迫使政府第二把手、百官之首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辞职。董建华仲设立高官问责制，将权力收归特首。李仪说，即使董再有能力，亦难以驾驭港府所有日常工作，何况董建华完全没有公共行政经验，因此董建华的施政多数以失败告终。比如董建华的85000建屋计划造成楼价下降，地产市道不振，很多人沦为负资产一族。在2003年初沙士集港，政府迟迟不推出防疫措施，导致香港有近300人死亡。李仪说，港府民意支持度持续下跌，董建华偏偏在这个时刻03年初提出为基本法23条立法，当年50万市民的游行中最响亮的口号就是还政于民，也即是要争取实现对立法会和特首的普及而平等选举。根据基本法第45条，特首产生办法最终要达至普选产生的目标。李仪说，中共高官在97前对未来香港的民主体制夸下海口，董建华或基于基本法的规定和中共高官作出的承诺，或基于中共最高领导层多次表示对他的完全信任，或基于03年大游行中市民的主要诉求，而想挽回自己不断下跌的民望。於是他在03年底准备来年施政报告那阵，计划大篇幅提出07年特首选举和08年立法会选举的政制检讨，并将他列入04年的施政议程中。李仪说，令董建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双普选这个原本出自中共的白纸黑字的承诺，当真正要实行那阵，却触犯了中共的大忌。日本金秋举行国葬，台湾集资登报感谢安倍，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9月举行国葬。台湾有175间台湾企业、团体和个人联名15号在日本产经新闻登全版广告，追悼和感谢安倍晋三，包括联邦、龙山林和自由时报、前总统陈水扁办公室、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等175间企业、团体和个人，共同以台湾人有志一同联名追悼和感谢，在日本产经新闻15号一共12版中刊登全版广告，内容提到，谨致哀悼，我们绝不会忘记安倍前首相为世界自由和民主做出的伟大贡献，将延续为之，持续推动台日亲善。据自由时报报道， 台湾安倍晋三之友会创会会长陈唐山同承办人叶建阳话，11号推出的敬悼感谢安倍晋三前首相全版广告紧急招募活动，原先预计募集65间企业团体或个人，每单位赞助台币50,000元，但由于台湾人对安倍的追思感谢，一日内就涌入过8笔捐款，账户款项公布当日达标，亦有多项不具名捐款，而由于全版篇幅有限，只是刊登175个企业和个人代表致上最高追思心意。台南市日本人协会理事长野崎孝男说，他看了该广告后感到很感动，亦感受到台湾人的心意。他说相信很多日本读者看到后亦会同他有一样的感受。又讲到，我们要为日台关系发展，为接受安倍的日台感情，要继续加油。24万港人消费券资格被 DQ， 港府官员承认针对移民。香港第二阶段5000元消费券将在8月7日派发，港府新设门槛，指或有意图永久离港不再符合领取资格，导致有24万港人的领取消费券资格被取消，当中包括曾经提取强积金但已经回流香港的人士。大批受影響市民斥責港府的做法擾民，港府早前推出消費券計劃，宣稱是促進港人留港消費，刺激本地經濟，但日前港府更新了申請資格門檻，並以強積金戶口為衡量標準。近日港府陸續向曾經以永久性地離開香港為由提早提取強積金的人士發短信，指對方不符合領取消費券資格，波及24万人，包括大批曾經提取強積金但已經回流的香港市民。雖然港府說市民可以在14日內申請覆核，秘書處會在申請後6个星期以書面通知市民是否符合資格，但此舉已經激起市民不滿。连日来位于旺角始创中心的消费券办事处，申诉的民众人山人海，骂声不断。有人更高叫提出消费券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下台。有市民说自己是公屋屋主，但都被取消资格，港府是拿来搞，真是劳民伤财。一位已经回流香港3-4年的市民不满点解居港市民攞唔到消费券，比新移民仲不如，点解唔查下入境记录，而家嘅高官自己攞几十万月薪，出嘅政策反而喺度愚弄市民，摆到明住喺香港都攞唔到钱。另外，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最近进行一项调查，探讨港人对贫富悬殊问题嘅睇法。结果发现超过60.5%受访者认为贫富悬殊问题严重，80%人要求政府进行更多工作解决问题，有超过40%人认为是社会因素，例如制度不公等导致贫富悬殊。马斯克向法院反对推特极速庭审，双方律师阵容强大。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宣布退出收購推特公司的交易後，推特將馬斯克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在9月進行庭審。7月15日，馬斯克律師團隊遞交文件，要求法院駁回推特關於加速庭審的要求，又說推特的極速請求不合理。馬斯克7月8日宣布退出以440億美元收購推特的交易後，在12号推特公司正式向特拉华州行平法院提起诉讼，指控马斯克违反收购案合约，要求法院9月安排4日庭审，强制马斯克完成收购协议。15号马斯克律师团队向特拉华州行平法院提交法律文件，称法院应该驳回原告的要求。推特要求在短短2个月内加速这宗440亿美元的并购案进程的要求不合理。 文件中话，推特突然要求经过两个月的拖延和模糊之后加快速度，这个是推特的最新策略，为的是掩盖垃圾账户的真相，拖延时间以迫使被告方完成交易。马斯克的律师团队再次重申，推特的自动账户或机械人账户数量远远大于披露的 5%， 需要更长时间发现实际数量，又提出将庭审时间推迟到最早明年2月。推特的律师说，他们只是需要4日时间就可以说服法院对马斯克作出裁决。推特在长达62页的投诉中声称马斯克的行为损害了公司的业务和股价。而就这宗诉讼案，特拉华州行平法院已经安排在7月19号在威尔明顿举行90分钟的听证会。这场法律战，双方都从实力雄厚的律师事务所拣选精锐的律师团队，都有完成几十亿美元的交易，同埋喺解决因收购失败而发生嘅冲突方面拥有丰富经验。推特聘请咗总部位于纽约嘅沃奇尔纳普顿律师事务所，并由该所嘅知名诉讼律师沙维特领导嘅法律团队处理对马斯克嘅诉讼案。佢曾代表火神材料公司成功阻止2012年嘅恶意收购企图，并喺2014年为苏富比免受激进投资攻击嘅案件辩护。沙维特之前仲曾代表马斯克同特斯拉公司参与今年较早时裁定嘅诉讼，法官裁定马斯克喺以21亿美元收购全美最大嘅太阳能发电公司SolarCity 的交易中没有非法行为，而马斯克就拥有一支来自世达律师事务所的团队，由全美知名并购律师林格勒领导，他领导了多项交易案件，包括代表 Livongo 健保公司以185亿美元出售给 Teladoc 保健的案件，和代表个人金融公司 Credit Karma 以81亿美元出售给财务软件公司 Intuit Incorporate 的案件。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